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有一个祷告。感谢爱我们的天父，说谢谢你在耶稣基督里面召聚我们，让我们一起再次来学习以赛亚书这么博大精深的一卷书。主啊，我们真的能够把它读懂，就能够把整本圣经都好好的记在心里。主啊，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真理的圣灵打开我们的心窍灵窍。除去我们的杂念，除去我们自己的那些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而要建立圣灵给我们的圣经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主啊，求主帮助我们，帮我们清理我们内心的各种的那些的荆棘、各种的世上的缠累，让我们清心寡欲在你面前，用你的话语来洁净我们。感谢主，把以下的时间交托，也祝福那些。在网上曾听到我们的信息的，都一同的得到主耶稣你给他们的美好的祝福。感谢主，把以下的时间交托，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Amen。好，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题目大家看到了，就是新约教会是义仆的产业，我们都要好好的思想一下，这里讲到就是说。教会是属谁的？我们常常在想说，教会是基督教的教会吗？教会是什么呢？教会是一个机构或者一个建筑吗？或者是一群人在那里搞活动？或者是教会是谁建立的呢？是不是某谁建立的？是不是一些人建立的呢？为什么教会它的使命是要生养众多呢？而且教会的继承人是谁呢？谁能够来继承教会这个财产呢？那教会的产业是什么？好，我们今天要来学习这个以赛亚书的第54章1到17节这个非常重要的一段的经文，就讲到跟我们的预言是有关系的。好，那在讲之前我们唱首歌好吧，大家先把这个歌唱一遍来好好思想。为什么要广传福音啊？那个歌已经给你们了，我们一起来唱一下，好吧？
要扩张你的帐幕之地。长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身子，坚固你的戒指。当城主可寻道士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何人当离弃记录归向主，主必显明光心赦免。将来愤怒的神儿子耶稣从天降临，基督福音，基督福音传给我们，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神。向神，不是有真有活的神，等候那从死里复活，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神儿子。
谢主啊，这首歌呢你听完之后你知道他在讲一个什么样的内容呢？其实就是让我们看到一个传福音的一个重要的使命是在教会的身上，是在一群什么样的人的身上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内容今天呢我们要讲三个方面，注意有一个重点。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新约教会是这位义仆耶稣基督他的发展，就是说是从耶稣的身上发展出来的教会不是自己说我自己产生的，他是从基督身上发展出来的第二个呢就会有一个平行段，会告诉我们中间有个平行段，中间有个内容告诉我们神要与这个教会来签订一个婚约，永远的婚约就是他跟教会的关系，有婚约就有继承权，对不对？有婚约就有一种的婚姻上的一个财产的分配，是不是所以这个婚约很重要。第三个方面就是重点，就是证明教会有了婚约，有了耶稣基督的这个拓展之后，他会成为义仆的产业，他是谁的产业，这个很重要好，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方面。其实弟兄姐妹，我们从前面可以看到，我们上一章52章的13节到53章的12节，还记得吗？就讲到这位义仆来到地上，为我们受苦受死，担当我们所有人类的罪孽。这个呢就是教会存在最最重要的根本，就是说义仆做了什么，我们传扬什么。所以你看前面我们知道52章1-12节呢是讲到哇传福音的人的脚中多么的佳美，然后中间就讲到上次我们讲到传这个福音怎么那么美呢，是因为你传扬的内容。今天又回来又对应再次回到这个教会，这新约的教会是重新要去担当传福音的使命，所以它跟前面跟52章是对应的，中间那个才是中心的中心，就是我们传扬的那个才是最最重要的基石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他成了头块房角石，一个建筑物首先得打好根基，那个根基那块石头呢就是义仆的受苦受死，他的复活，然后呢他就建立了这个教会的根基，然后呢就会向后面发展，向后面发展呢他会有一个群体会出来，就是归向耶稣基督信靠耶稣基督的一群人，他会在上面建筑一个房子看不见的房子然后这群人呢要出去传福音，传到什么时候呢？传到耶稣再来降临的时候，因为他要来再次审判这个世界，当他再来之后呢他就要来审判全世界，所以教会是将来千禧年和新天新地的一个雏形。我们今天为什么来教会聚会呢？就预备将来要去跟基督同作王，我们预备好自己，装备好自己，就是为了将来耶稣再来的时候统治这个整个世界的时候，我们要在那里跟他一同管理这个地球，这个才是我们将来的教会的一个的雏形所以今天这个很重要，就教会在地上什么样的使命才能真正来继承发展基督的产业呢？好，接下来我们看第一点第一点就是1-5节新约教会是义仆的拓展The tent of righteous servant， 这里可以告诉我们就是说这个 tent 就是一个帐篷，这个帐篷的发展呢它将会就是义仆公义的仆人的发展，他那个帐篷会变得更加的大不但从耶稣基督一个人，他会发展到全世界范围之内。好了，所以这里有一个预言就出来了，先知以赛亚呢被神感动就发出了一个预言，什么呢？来看第一点不生养者要歌唱。为什么要歌唱这一段好像我们读了读去哇不太明白本段其实是一个的交叉结构，中心在中间他前面是讲你这不怀孕的不生养的要歌唱，你这未曾经过产难的要发声歌唱，要扬声欢呼。为什么要欢呼？ 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是耶和华说的啊。感谢神，这一段告诉我们说，你们这些没有生孩子的，不用经过肉体的那种生养的，十月怀胎的，这些的人要欢呼。为什么？为什么要欢呼？好，这里可以告诉我们啊，你们没有丈夫的甚至会有儿孙更多，这个不可能，因为你不结婚不生养儿女，这怎么生下来会有比没有丈夫也可以儿女更多？这个就让我们感觉到很荒唐，对不对？很荒唐啊！所以很多人这句话不太明白哦。原来接下来他就要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说，这个不生养者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哈。所以你看，以色列当时啊，当时还没有被巴比伦毁掉，但是他就预言，你们这些有丈夫的、有家庭的，可能生养的没有。生养不出来啊，将来呢，我说以色列人本来是神所拣选的一个民族，对不对？他本来是神所拣选的一个亚伯拉罕的后代，上帝与亚伯拉罕应许说，你的后代哇，将要像沙子一样那么多，生养众多。所以亚伯拉罕的后代都是以肉身的生命来传宗接代的。他说你生养多了，我就把你放在应许之地，在迦南美地给你，让你在那里生活，建立国家，在那里生存，就是一代传一代，血脉传承。例如你今天在中国也是这样的，你是什么样的啊家庭，你就传承后代啊。我姓陈的就姓陈的传染一个后代，你姓张的和姓张的就是血脉里面就有一堆的后代，是不是？是这样的啊。所以但是呢，以色列人却这些生养的后代却完不成使命，所以呢，这个他必须上帝用一个另外一个方式，就叫义仆来到地上，来做成一件大事，就是完成救赎之后，会产生一个属灵的以色列人，就不是我们的肉体血脉的结婚的方式了，他会产生一群人呢，他不是透过一个的，跟丈夫妻子的这种方式生养的。他会产生一种属灵的以色列人，不再靠肉身的方式来生产后代了。所以呢，我们说这个义仆来到地上完成了一件任务，他受苦受难死在十字架上，就为我们产生一个新的群体。这个新的群体是一个属灵的以色列人，他们的生养后代哇，那就不一样了哈。所以呢，以色列人被掳，不遵守律法，被神离弃了，上帝就叫他们回归。回归之后呢，就义仆耶稣基督降生在这个小群里面。这群子民呢，就在耶稣身上成就了一个事情，就是一个透过耶稣的死和复活建立了教会，教会在全世界范围之内就传扬福音，生养很多的上帝的儿女。所以这些人要怎么样？要欢呼，要喜乐。我们不用再去透过结婚传扬后代，我们只要来信靠这位义仆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传更多的人来相信他。所以肉体和地区式的那种实在的那些生养方式，巴勒斯坦地区太小了，太小了，要向全地展开，要重建一个新的群体，大卫倒塌的帐幕。好了，你看他就会产生一个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到什么地级，全地球每一个地方。当时以色列人是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犹太这个地方生活，他们永远传不出去，因为靠肉体去生养众多，其实他们传播的能力不行。好了，那这些新的这个生养方式，没有丈夫怎么生呢？好，接下来会教我们传福音。二到三节说，新的生养之道，传福音，你就能够生很多的孩子。 OK， 好了，来看第二，就是刚才我们唱的那首歌了、啊、对不对、啊、这个歌就教导我们、啊、要好好的去传，对吧、啊、还记得哈，要扩张你的帐幕之地，让那里居所的满足，就开始来了、啊、这个歌就告诉我们，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哈、啊，这个意思。所以我们看这个以色列人的生养是不够的，他只能到他的民族，以色列人永远说我们是神拣选的，所以我们不向外扩张了。所以上帝要建立一个新的扩张的方式，要扩大你的帐幕，扩大你的摩西的那个帐幕。我们说摩西是用那个帐幕 然后作为上帝的居所的，然后后来就建立一个耶路撒冷，建立一个圣殿啊，圣殿是他们的那个上帝的地方。现在说你扩大它，把你那些的 那些的帐幕，也就是说他那个帐篷，这个帐篷一定要伸展开来，他那个布不够用了，就是他的那个帐幕是用很彩色的布来围起来的，特别的用一种上帝指示他们的方式挤直了很多的这个幔子，这个幔子不够了，要向外扩张，你们不能再在这个地方待着了，你们不能只待在摩西的帐幕或者是那个圣殿耶路撒冷了，你要向外去扩张啊，你很小的，你的圣殿永远是那么小，容不下人，现在你要爆炸式的往外扩张，你的幔子的范围覆盖 tabernacle 要更加的大啊，不要受限制，不要受拦阻，一定要把你的那个固定的会幕的绳子变得长一点，然后把你那个橛子，橛子就是说钉在地底下的钉子，钉子就拉成那个，你知道吗，搭帐篷的时候要把它钉在地上，那个帐篷就立得住，所以这个橛子要更加的深，更加的远，更登钉的地底下去啊， OK， 就加强固定，它的钉子就更大了。为何呢？他说你要向右向左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到多国，所有的万国万民都得以为业。你的地点不在巴勒斯坦了，你要扩展到整个万国万民作为你的产业哦，所以到时候荒凉的城邑就有人居住了啊。这个就是告诉我们，将来他们那些荒凉的人心的人心很荒凉的光景将会完全改变，所有人的心都会得到满足，所有人都会在他们的生命中再次繁衍众多。所以这种方式突破了血统的关系，而是一种属灵的传承，属灵的拓展，所以这个国家就更加大了。你一定要透过传福音才能做到，你不能透过生养后代啊，还是血脉相承，不是的，不是血肉体的传承了，而是一种属灵的传承。所以将来呢，以色列会有教会建立起来，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到这个直到地的边缘，所有有人的地方都可以传到那里去。所以福音就是炸药，圣经里面说福音就是什么大能的，福音是个炸药，可以向世界每一个地方的地方把它炸开，人的荒凉，人的那个顽固都炸开，使所有人都来成为教会的信徒，神的儿女，将义仆的工作拓展到每个国家每个民族。所以你要勇敢的去传。好了，那我们怎么样呢？说我们在传的时候有时候会感到羞愧和惧怕，弟兄姐妹，就是说我们虽然没有丈夫就会被人嘲笑，有时候你在外面去传福音，哇，你这个是什么样子啊，有很多人嘲笑我们传扬的福音，所以怎么办呢？他说四到五就说不要惧怕，不羞愧。为什么不要怕呢？后面就讲到了，不要惧怕，因为你必不至蒙羞，也不要抱愧，因为你必不至受辱，你必忘记你幼年的羞愧，不纪念你那些寡居的羞辱，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你的丈夫是谁呢？不是人，是万军之耶和华。所以你的丈夫，你的那个娶你的那个，不再是地上的那些的有血气的那些的人了，而是神是你的丈夫，而且救赎你的是以色列圣者，全地的神。这个以色列的圣者就代表着这位救主要来在地上，弥赛亚来拯救你们，他是你们的丈夫。旧约以色列人的丈夫呢，上帝拣选他是耶和华，新约呢，我们的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了，义仆，他要成为我们新的丈夫。教会的新郎是谁？是基督。OK， 是义仆，他完成了，他救赎了你，所以新约和旧约都要来看到你的丈夫将是真正的神。好了，感谢神，这里可以看到我们为什么不羞愧。你知道呢，我们为什么说教会会感到羞愧？你有没有感觉到教会初期的时候是很受羞耻的，好多人来嘲笑他，初期教会常常被人嘲笑，哎呀，你们呢脱离犹太教出来呢是异端，是邪教啊，被人骂的 啊，常常在被犹太人追杀，啊，犹太人把那个基督徒追杀，包括保罗这个人都经常追杀基督徒，是不是？刚刚建立的教会是没有真理的，也就是他还没有圣经出来。我们今天是有圣经的，以前连圣经都没有，他们靠着对耶稣的信心，圣灵在里面，后来慢慢写成了新约圣经。他们那时候连圣经都没有，很多异端，很多邪教，所以有人就把这个基督教呢，就把它归类为一群异类。所以刚开始的时候你很蒙羞，以色列人刚开始建立的时候也是被埃及人嘲笑，埃及人把他当奴隶，所以属灵的以色列教会也是刚开始的时候也很弱。你知道我传福音的时候，我刚开始哇努力的，我信耶稣之后，我就小时候就经常传福音，我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哇也有很多人哇你这个耶稣啊、蛮好的嘛，但是有人呢就嘲笑我。为什么嘲笑我呢？因为他们就嘲笑你不懂圣经，他们就拿世上的东西来跟你辩论啊，常常嘲笑你。我那个时候呢圣经也不懂，没人教，刚开始信主的时候总是不懂圣经，别人说一句话我就反驳不了啊，被人嘲笑，哎呀这个耶稣仔呀、啊、什么都不懂。他们讲说人是猴子进化的，我说人不是猴子进化来的，他们就开始跟你辩论，知道吗？哈、啊，然后我就辩不过他，因为我圣经根基不好啊，就慢慢就觉得我好羞耻，我好蒙羞。每次传福音之后都受到这些人的嘲笑，但是不要紧，弟兄姐妹，虽然你被嘲笑，你会慢慢的前进，忘记过去，努力面前，在磨练中，我就越来越去读神的话语了。原来神的话语是宇宙万物的真的一些底层逻辑全出来了，你就可以有很多神的话出来，可以知道他们的谎言，知道他们的嘲笑，你就不会感到羞耻了，你就不会觉得我幼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很年轻觉得很羞耻。你慢慢的成长，你就觉得哇那个时候也是我操练的过程，我慢慢进入神的真理，我真理装备了，我不再被人引诱了，我就慢慢成长了。他说不要再纪念你寡居的羞辱。寡居是什么意思呢？就你多次好像被上帝弃绝。我们在信仰当中老是觉得上帝好像不听我祷告，老是觉得我们好像就根本找不到这位神，就好像上帝耶稣娶了我在教会里面，这个教会就好像没有上帝，被人觉得我是寡居的，我好像是被丢弃了，离婚了，就是经常会感受到这种的经历，就好像主就不理我们，不理我们，让我们教会继续的被嘲笑被压迫，让我们信耶稣的人老是被世人羞辱，觉得我就是一个寡居的状态。因为现在耶稣在天上，他在那里准备将来要娶我们，现在还是预定我们就是订婚，但他将来再娶我们的时候，我们在地上的日子真的是感觉到很孤独，是不是这样？很孤独。好了，但是弟兄姐妹你不要灰心，因为他答应你，他说因为造你的拣选你的是谁？是耶和华，做你的丈夫。他既然做你的丈夫就不会后悔，对不对弟兄姐妹？哈，不会后悔。即便如此，你的属灵的丈夫是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新约呢就是我们的基督，旧约呢就是耶和华。哈，这是一位神，三位一体的神。好了，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有没有真正的感受到这种的羞愧和惧怕。你传福音会不会感受到惧怕羞愧？好了，我们来看当时教会刚建立的时候，罗马帝国逼迫基督徒，你看那个时候基督徒很惨，然后被当作什么竞技场，被狮子去咬死，把他们这基督徒绑在柱子上烧掉。那个时候刚刚的时候，好多的信徒都这样被活活的被罗马的皇帝给弄死。所以呢，基督徒为躲避罗马帝国的宗教迫害，就使用一个暗号，这个暗号就是一个鱼。这个游戏怎么说呢？因为你出去你不能跟人说你是基督徒，你呢要在地上画一个东西，你就画那个鱼的上面一个曲线，然后那个如果他是基督徒，他就会画下面一个曲线。哎，你画一个，他就说我也是基督徒，就画一个代号，你画下面他就画上面，反正要变成一个鱼。这个鱼字呢就有五个字母，这五个字母的希腊文字母什么意思呢？就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救主的意思。 所以你们两个是不是基督徒，你们不要说话，你们在别人要抓你的时候，你就做一个暗号，哎，他们就再画一个暗号，哦，原来我们是弟兄姐妹，是这个意思，明白了吗？哈，所以呢，我们说啊，感觉到惧怕，感觉到羞愧，你不要，因为我们都是什么神耶稣基督拯救的一群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很荣耀的，上帝是我们的丈夫，他会守信用的，弟兄姐妹，是不是？所以要刚强，要壮胆，是不是这样？啊，不要怕，好不好？你们怕是因为你们不知道婚姻很重要，是不是？啊，好了，那接下来看，我们看，所以有时候说啊，接下来就快看他怎么样来强调这个关系。既然我不惧怕，既然我们要传福音，那呢，就上帝要做一件事情，他说我要重申这个约。53章6到10节就有一个平行写作法。现在看第一个，6到8节，神要与背弃之妻即教会重钉婚约。哈，也就是说，这里要讲到重新确立一个的这个婚约。其实上帝没有抛弃他们，是我们觉得好像我跟上帝离婚了，是我们觉得上帝抛弃了我们。以色列人也这样，他老是觉得上帝抛弃了他们，被掳去了，失去了国家，失去了应许之地，他们就会常常感觉到上帝还爱不爱我，还爱不爱我。这里要讲清楚，上帝说我永远爱你。怎么确立这个永远的爱呢？让他知道我们是他的产业呢，我们是他的另外一半呢，他不会忘记。好，接下来就要告诉我们这个事实，每次遭受挫折的时候，被人嘲笑的时候，我们要想起神是永远不会背叛我们的婚姻的，他不会背叛。 OK， 这怎么说呢？首先第一个，因为耶和华呼召你，就想呼召那些被弃绝的那些心中忧伤的妻子。其实这些妻子就是对那个丈夫不信任，他心中常常忧伤，好像是被上帝弃绝一样。哎呀，神啊，你又不理我了。哎呀，我们在地上又被人欺负了。你看现在教会又被人抓，被人打，被人杀了很多基督徒。上帝，你都不来伸冤的。所以永远说，哎呀，现在我们的国家以色列又说又被掳了，又被欺负了。所以都总感觉到好像被离弃，心中忧伤的妻子，啊，然后是幼年所娶的妻，这是你的神说的。其实上帝说你是神的妻子，他不会离弃你的，啊，下面就会讲。所以以色列为何被弃绝呢？是因为以色列这个不相信这个丈夫，以色列不听丈夫的话。丈夫说你不要做这个，要按照这个去遵守。他说我不听，啊，我是独立的个体，啊，他就常常跟世上的列强，依靠世上的那些强大的国家，跟别人签约，跟别人娶别人的，跟别人投降，啊，依靠世上的能力，依靠自己的能力，而不依靠他的丈夫，是不是这样？我们每个做妻子的，凡是从中国来的，都觉得我不要太依赖丈夫，是不是，弟兄姐妹？我发现我们有一种叫做男女平等的概念是可以啊，我们是平等的，但是我们不知道女性是有她的软弱的。所以我们对丈夫呢，就会觉得我跟你，我比你还厉害，啊，就会觉得我不需要这个丈夫，我们也能活得很好，明白了吧？这就是我们的一种的观念。但是上帝说，其实你们常常的觉得这个丈夫呢，好像离开你，好像没什么用，啊。但是上帝告诉你，他说我虽然离开你，不过是一瞬间，但是我要施大恩将你收回来。所以以色列呢，那个时候常常被抛弃，被掳去，但是70年就回归了，一瞬间，哈，啊，我会将你召回来，我会再把你，收回来，哈，对不对？他说我的怒气长溢，我顷刻之间就向你掩面，却以永远的爱来爱你，怜悯你，这是你的救赎主说的。这个先知何西俄你知道吗？你去看打开旧约，先知何西俄呢是什么样的人呢？他那个妻子背叛他几次，然后上帝就叫何西俄，你再把他娶回来。他出去跑去当淫妇，你知道吗？这个妻子跑到外面去做别人的淫妇，就卖身呢，去出卖自己。但是呢，上帝说你叫何西俄先说，你再把他娶回来，连续娶了2、3次，就要再把他再招回来2次。所以你说何西俄多，这个先知多委屈呀，啊，上帝竟然叫他再娶一个做妓女的妻子，再把他招回来，再是爱他。这个预言告诉我们， 上帝对于这个以色列的背叛是没有离开的，明白这个意思吗？弟兄姐妹，你明不明白？其实神一直没有离开他们，明白这个意思哈？所以你看，我虽然怒气会向你发作，但是我就是永远爱你。上帝说你可以背叛我，但是我的爱没有离开你。所以很多人以为上帝离开了，是我们自己离开了上帝，是我们自己找一段另外的幸福，我们自己去寻找，不知道这个丈夫有多爱你，明白这个意思吗？第二个我们再来看，他就会举例子，他说神要与背弃之妻重生永约。好，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他要打一个比方，他说上帝永远不会毁灭这段婚姻，你知道吧？既然我招了你以色列，我选招了你，我是不会背弃我的誓言的。好，他就举个例子，他说这事情好像挪亚的洪水。弟兄姐妹，挪亚的洪水是什么啊？还记得吗？我岂是怎样使挪亚的洪水漫过遍地，我照样岂是不向你发怒了，也不斥责你了。这里是什么意思呢？神的怒气会消灭很多不信靠他的背叛他的人，但是他会留下一些余种，以证明他的计划不会失败，对不对？就是说举个历史上的例子，这个事件就是挪亚时代的洪水。挪亚时代那个时代的人是什么人你知道吗？上帝为什么要发洪水淹没全球？为什么？因为那个时代的人，就是亚当夏娃的后代继续堕落，堕落之后就思想的都是邪恶，每天想的就是如何去犯罪啊，然后吃喝玩乐，只顾自己的私欲，结了婚又离婚，离了婚又结婚，哎呀，还搞出很多同性恋出来。OK， 然后买地又卖地，卖地又买地，然后呢，买楼又卖楼，卖楼又买楼，啊，贪得无厌，哎，放纵情欲。所以挪亚时代的一些人整天思想的，你知道他们活的年纪很长的，他们活几百岁的，弟兄姐妹要活一千岁怎么活？就找乐子呗，对不对？所有乐子都找光了，一千年了还不死。对不对？那个时候年纪是那个时候可以活几百岁的，你知道吗？而这些人就开始去找一些乐子，就邪恶来背叛上帝。所以上帝说，他们每天想的都是如何去犯罪，如何去找乐子。所以神就用大洪水把他们淹没。在洪水之前，他就拣选了一个人，这个人是当时唯一一个公义公正的，叫义人挪亚。他是义人，他有三个儿子，三个儿媳妇。然后他就说，挪亚你去造一个方舟，然后你和你一家八口进去，然后还有很多的动物一对一对的放进去，我要来毁灭这个世界。所以挪亚就是当时唯一剩下来的人类，明白了吗？当时那么多人，我相信全球也上亿了，也多少亿了，多少百亿了吧？那时候人活一千岁，你说生多少孩子，都那有发展多大呀？然后那时候就洪水要来，就把所有的人都淹没了。淹没之后，好了，救下了这八口人和那些剩余的动物，然后就洪水退去了。他们出来之后就献祭，献祭之后上帝就很喜欢，就在天空里面出现了彩虹。在彩虹当中，上帝发誓，发誓什么？我不再兴起全球性的洪水毁灭全球了。从此以后可能就是局部洪水了，就没有说淹灭全地球的洪水，没有发生过了。他说，我与你们立约，用彩虹来作为我的约定，我不再毁灭你们。神如此做过，照样今天他对以色列人也是这样的守信用，他没有毁灭全人类了啊。然后呢，他对教会也是这样的，他也不再责骂你了。他说，我今天照样向教会来，虽然有怒气，很多的信徒不遵守神的话，离开神的家，但是他发怒，但是呢，他的慈爱不会离开，我的平安的约也不会迁移。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挪移，但是我的慈爱永远不会移开，我的平安之约永远不会动摇。 彩虹之约，今天就对我们教会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因着这个义仆为你受苦受死，他说我的慈爱永远不会离开你了，明白这个意思吗，弟兄姐妹？哈，所以神的看重的是什么？告诉我，当初耶稣基督为我们背负了罪，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是义仆为我们所有人类去死，代替我们的罪。所以呢，当时挪亚是一个义人，他愿意听神的话，就造了一个方舟，并且向人去传扬福音，但是呢，只有八口人听他的话，很多人都不听，看着挪亚在那傻乎乎的用100多年造一艘方舟，都说哇，天上又不下雨，整天造方舟，地上又没水，搞什么搞啊，整天在那嘲笑他傻。但是呢，他愿意顺服，所以他跟他签订这样的约定。所以呢，我们后来以色列人也是这样的，今天的教会也是这样的，无论是犹太人外邦人，只要相信这位义仆为你受苦受死，他就与你签订平安之约，沙龙这样的一个的约定，以义仆的血为证。所以我们的婚姻也是这样，弟兄姐妹，你跟人结婚，跟你的丈夫跟你妻子结婚，请问这个婚约是不是永远的？告诉我。有人说我结婚只是一张纸，我跟人去民政局领一张纸，然后只是形式上的大家在一块生活，但是我告诉你，在上帝眼中，人类只要结婚你就不可以背叛了，而且你们结婚的时候会给你问你一个誓言，无论是疾病健康顺境逆境，你们双方呢都要爱对方，不可以背叛，是不是这样？立过约的哦，弟兄姐妹，你们的婚姻有没有立约啊？可能你们没有经过那个牧师的主持的婚礼，所以可能你们没有，但是你们双方还是愿意一辈子在一起，对不对？这是一个婚约，婚约是不可以改变的，除非对方犯了奸淫，或者是找了第三者被你抓住了，就可以离婚，明白了吗？那是合法的，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理由可以离婚，离婚就是犯奸淫，明白了吗？所以上帝既然对以色列拣选了，主耶稣既然聘请我们教会做他的妻子了，做心腹了，他的婚约就不会改变，对不对？这个婚约除非双方就死掉，或者是在外面有淫乱，那他就要离婚。但是耶稣基督从来就没有二心，他爱我们，爱教会，为他舍命，他没有背叛过教会。背叛的是谁？是以色列人，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教会自己背叛上帝。主耶稣从来就没有让他的慈爱离开过我们，对不对？他永远不会背叛婚约，我们必须要效法上帝签订的盟约，永远不背叛，这才是真正的爱。这样的教会，这样的基督徒，他是真正亲生的儿女。这样不背叛上帝的这个信仰的人，他是才是上帝的婚约家庭的继承人，是不是？明白了吗？有绝对的继承权，有绝对的传福音的权柄，明白了吧？除非你真的不愿意委身，哎，我不行了，我就是要背叛，那你就没有权利在教会里面得到任何的权利。 OK， 好了，接下来我们来总结一下啊，新约教会是谁的？告诉我，新约教会就是这个义仆，他为你签订了婚约，他在十字架上为你受苦受死，他与你签订了永远的约，这个家庭，所以他才是建立教会的那位创始者。所以新约教会是谁的？是义仆受苦受死流的鲜血买回来的一个产业。为什么呢？我们来看哈，这里讲到the heritage of the righteous servant， 我们先看11到17节，好吧，来看。首先第一个部分讲到这个义仆的教会是谁组成的，是哪些人在那里组成的。来看第一个，本段的高潮就是证明谁是真正的继承者，神的儿女。好，11到14节，首先讲义仆的教会由新造之人来建立。他说，你这困苦受苦的，可怜的，不幸的，卑微的，被人欺负的， 这样的人啊，你看在这些人好像都是在世界飘荡的，没有固定居所的，生活也不是那么富裕呀，又不得安慰的，整天都是很多愁烦的人，是谁呢？就是你们啊。弟兄姐妹，你不要以为基督徒哎呀我信了耶稣了快快乐乐，是充满着愁苦，没人安慰，每天都烦恼。孩子们，孩子是不是，你是不是觉得常常有烦恼，对不对啊？这样的人呢、啊、他说你不要担心，我以彩色来安置你的石头，我要用蓝宝石立定你的根基，我以红宝石造你的女墙，我以红玉造你的城门，我以宝石造你四围的边界。哇，感谢神，上帝说我用彩色的那个最贵重的元素在你眼部做装饰，帮你画眉啊，那个来做你的宝石，蓝宝石哇做根基，然后以红宝石来做你的尖塔，高高的那个楼，哎，然后造你的城门，用珍珠发光的那些宝石叫珍珠一样的来做你的城门，哇，那个城门非常的美，用宝石用珍珠来做的，你的外墙都是宝石，都是很贵重的，哇，这个城非常的美，这个城有十二个门，在启示录里面讲到它有十二个门，每一个是三个珍珠门，哇，四个边一个立方体，里面就是非常美的黄金界碧玉城，哇，所有的东西造成都是非常美的。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就开始在建造，你看我们用什么，我们都是钻石，我们在基督里面都成为宝贵的钻石，为这个神的将来的这个城开始添砖加瓦，明白了吗？啊，非常的美。你们要不要卑？你们要不要觉得自己漂流？哎，无家可归。你们不要觉得自己生活很烦恼啊，好多的在地上的苦难不要紧。他说这些都是为你将来要添上宝石的，啊 ，OK， 感谢神哈。但是呢，弟兄姐妹，你们要做到什么呢？告诉我。十三节说，你的儿女都要受耶和华的教训，你的儿女要大享平安。记住，你要建造宝石的这样的城，宝石的建筑，首先你得要受耶和华的教训，也就是说你所有的儿女，这个里面的成员，这个教会里面的成员，都要按照主的教导来 learn 或者 disciple 或者是 taught，就做门徒，受教训，习惯学习，习惯来学习神的话语，这些人才是继承者，这些人才能够成为宝石，成为新造的人。你的儿孙们的平安也充足，你必因公平而得到建立。哦，你会远离那些欺诈和勒索，你将不会害怕了，你会远离所有的惊恐和破坏，惊恐也不会靠近你。感谢神。好了，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二节跟大家念一下，有人在教会的根基上用金银宝石来建造这个教会，但是有人在教会里面用草木稻草来建造教会，请问哪一个和经得起考验呢？如果你不听神的教训教导，学习圣经，你的那个组成的那个元素就不会是宝石，而是那些的会烧毁的稻草，明白了吗？稻草是会烧毁的。第二个经文，以弗所书二章二十节说，教会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也就是说圣经的新约和旧约是教会的根基，明白了吗？好，第三个，启示录二十一章告诉我们，神的城有十二个根基，十二道下面的根基非常牢靠啊，十二个使徒有各样的装饰，感谢主。所以弟兄姐妹，虽然新约教会在世上困苦漂流，哎呀，在真的很难，但是建造的材料是什么呢？我们愿意去学习神的话，我们要献上自己，跟教会加上各种宝石，我们在世上的付出，我们每一次来教会的服事，我们每一次来敬拜神，我们每一次读经祷告，都是在上面添加宝石。我们参加聚会传扬福音，我们就是神的儿女，我们不会不听讲，我们不像那些不学无术的人，不祷告也不读经也不亲近神，那样的人是不是金银宝石，是草木合金。
所以怎么是神的儿女呢？哪来的平安呢？哪来的公平公正呢？哪来的不害怕呢？就是因为我们愿意受教，我们愿意以公义、公应、公正、公义、公平来建造这个神的家。好了，感谢主，这样的家无人能够抵挡。好，来看第十五节，无人可以阻挡属义仆的教会。既或有人聚集，却不由我；凡聚集攻击你的，必因你而跌倒。弟兄姐妹，什么人会跌倒？就是那会喜欢争吵的，喜欢贪图世上的人。这样的人不是上帝聚集的，是人的欲望聚成的。他们天天想着：哎呀，儿子怎么样了？哎呀，失业了？哎呀，生活有困难了？哎呀，好多烦恼了？哎呀，真的婚姻出大问题了啊，每天都是为着吃喝担心担忧啊，整天都压在他身上。他说这些人来到教会呢，总想解决一点目前的金钱问题，目前的一个的啊心理问题。这种东西怎么能够保你呢？这是不行的。这种人是聚集，不是有我，但是那些聚集攻击你的会因你跌倒。你不要怕，只要是上帝保守你的，这样的是可以站立得稳的。好了，第二个，十六到十七节说，无人能够攻破属义仆的教会。那些吹嘘炭火、打造何用器械的铁匠是我造的，那些残害你行毁灭的也是我造的。所有那些铁匠，他们在教会里面建造的那些的人，都是我造的。而且让你毁灭你的、为难你的，像那些亚述王、那个巴比伦王，这些毁灭你的、那些逼迫你的世上的，都是我造的。但是你记住，他们无论这些人多厉害，都逃不过我的手。上帝说，凡攻击你造成器械必不利用，凡在审判时兴起用舌头攻击你的，你必定他有罪。都是这些人纷争结党的，说话呢乱讲的，论断人的，煽风点火的。教会里面那些人你不用怕，我告诉你，教会有权柄审判他们。所以你看到教会里面好多人经常在背地里乱说话的，他从来不会看教会的面子，他也不会为着上帝的缘故说一句对教会好的话，他永远说教会里面怎么怎么怎么怎么的。哎呀，教会这个牧师没有爱心，哎呀，教会这也缺那也缺，教会就是这样的一群人啊，真的让人很失望。这些人我告诉你，他们的舌头攻击你，你放心，上帝要定他们有罪。 OK， 你不要怕好不好？因为我们是神的国度，我们是新造的人。很多人来到教会，他不是真的神的国度，他们不是新人，他们来到教会只是一些用嘴巴子说话的，他们用的东西、造的东西都不是上帝喜欢的。所以弟兄姐妹，教会是义仆的产业，不是这些说闲话的人的产业。所以你要分辨哪些是属神的人呢？最后我们来看十七节的后半节，义仆的教会是由因信称义的人来继承，不是那个大嘴巴，不是那些搞分裂的，不是那些说闲话的，不是那些随便在教会里面搞一些活动的人，而是因信称义的人。我们一起来念这句好吗？这是耶和华仆人的产业，是他们从我所得的义。这是耶和华说的，感谢神。这句话说 This is the heritage of the servant of the Lord， 然后最重要的是 This is the vindication from me。这里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一个应许，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好好来珍惜它，因为这是效法义仆耶稣基督为人受苦受死的这个榜样的人，这群人他们才是真正的可以继承的产业，继承的财产。 OK， 记住了吗？基业祖传的，就是说从上帝那里给义仆耶稣基督的，然后给我们这些愿意效法基督的人，这群仆人们他们的产业。而且他们这些主的仆人是从哪里得到的义呢？不是我自以为义，是从上帝那里这个法官赐给你的，说我今天审判宣判，我要给你一个什么，给你一个的辩论的机会，给你一个证明你是公正公义的，证明你是合理的，这样一个的义。就是上帝他因着你相信他愿意效法这位义仆，所以他说我宣判 你无罪。我宣判你不在上帝眼中看为罪人，你是神的义人，神的儿女。从此以后你是清白的，从此以后你是合理的，从此以后你是仁义的，你有正直的品格，因为你愿意从上帝那里承认义仆得来的因信称义。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弟兄姐妹，教会是什么？教会为什么不羞愧？因为凡信靠他的人不至于羞愧。义仆耶稣成为所有人的榜样，所有人愿意来到教会里面效法神儿子的人，他们都成为新造的人，他们被基督穿上了白袍子，耶稣基督为他们去代替，赐给他们一个公义的袍子，他们因信称义，他们因着耶稣基督受苦受死替代了我们的罪，我们就在神的儿女神的家里就成为继承人，挽回了父神的愤怒，他不再对我们发怒了，他以永远的爱永远的约给我们签订一个婚约，所以我们加入教会就成了一个跟耶稣基督永远的一种婚姻的关系。主耶稣就是我们属灵的丈夫，他会保证我们。所以教会里面一定会有一些煽风点火的人，一定会有纷争结党的人，一定会有一些淫乱贪婪拜偶像啊，敲诈勒索辱骂人醉酒的反对圣经权威的等等，这些人不受教不学习不读经不祷告不愿意做主的门徒不愿意守规矩，教会有权柄来让他们离开教会，因为教会是义仆用鲜血买来的，凡效法基督的都是他的仆人。好了，我们要继承，你看耶稣基督用十字架传给了我们，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继承权，就是十字架。加拉太书4:22-31和3:26-29，你看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亚伯拉罕就以色列的祖先，对不对？好，上帝拣选就是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儿子是使女夏甲所生的，是按血气生的，按肉体传承的，而自主妇人呢所生的是按照应许生的 promise，就上帝说这个以撒是上帝应许他是成为一个继承人的。经上记着说，不怀孕不生养的你要欢乐，未曾产难的你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弟兄们，我们一起来念，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不是凭着我们的那个肉体的传承。还有，所以你们因信基督是神，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因信耶稣基督都是神的儿子了。哈，你信耶稣基督，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穿上了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你们在基督里面都成为一个了。所以姐妹，你不要说你是姐妹，你在神的眼中是神的儿子，你不再是男女关系了。 OK， 我们在神的里面男女为奴的自由的老板和做职员的 做当官的和平民百姓都是神的什么儿子，儿子都有继承权，我们不，我是女的没有继承权，都有，都有继承权。OK， 啊，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谁？亚伯拉罕的后裔。来，一起念，照着应许承受产业了。这个才是我们要的，弟兄姐妹，是不是？我们感谢神，真正的教会在哪里？问大家，真正的教会是一座建筑物吗？义仆的教会是一群人在搞活动，哇，好热闹。那个地方是神的教会吗？我们加入一个机构，我们在那里做点善事，我们出去帮帮那些贫穷人，这是教会吗？啊，然后我们在家里面一家人一起吃饭唱歌唱唱歌很开心很 happy， 那个是教会吗？啊，是不是？还会加入一个小组的读书会，今天我们读一本书，这种的团体是教会吗？ No， 所有这些都不是义仆的教会。义仆的教会是一群愿意把神的话语记在心里然后遵守他的约，这些人才是真正的新造的人。所以教会不是靠律法，不是靠礼仪，不是靠血统，不是靠个人关系这样产生的。人若不悔改相信耶稣基督，人若不因信称义，永远没有继承权。弟兄姐妹，我们是真正的亚伯拉罕后裔，我们是真正的因着信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才成为神的儿女。感谢神。好，我们一起来唱首诗歌好吧。啊，你很兴奋是吧？啊，来吧，我们一起唱吧。好，我们站起来唱首诗歌，好吧？来，我们一起唱首诗歌。好，我们都站起来，我们宣告，我们要传扬福音。 基督会再来娶我们。所以教会呢是新妇是新娘，正在等待耶稣基督来迎娶我们，在天上与他永远在一起。他不会失去信用，是我们失去信用。很多人说，哎呀，我不信上帝了。上帝说，你不信是你的事，是因为你选择离开上帝，不是上帝抛弃了你。记住，不是神抛弃了你，是你不信，是你抛弃了那位丈夫。神永远说，你回来我就承认你，我没有跟你离过婚，是你自己觉得我要跟你离婚，好吧。好，感谢神，神是守信用的，好吧。让我们都承担这种福音的使命，好吧。
要扩张你的帐幕之地，长到你居所的满子伸张，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身子，坚固你的觉知。当趁主可寻找时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嘿，个人当离弃记录归向主，主必是怜悯光心赦免。基督福音传给我们，不独在乎言语，嘿，也在乎全能神力，并充足的信心。
我们要离弃偶像，
我们要离弃偶像，归向神，是有真有活的神，等候他，等候都从死里复活，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神儿子耶稣从天降临。
来，耶稣基督福音传给我们，
基督福音传给我们，孤独在乎全能胜利，并充足的信心。
我们要离弃，
我们要离弃偶像，归向神，不是有真有活的神，嘿，等候那从死里复活，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神儿子耶稣
孩子们，我们祷告了。感谢主，谢谢你今天你们教导我们，主啊，做主的继承人，教会的产业继承人，无论是现在的以色列，还是我们今天教会的新以色列人，才是真正的超越了这种肉体家庭的这种传承。我们不再是以肉体血脉的方式来得到一种的产业的生养众多。说今天很多人还是以为生在基督教的家庭就觉得他的儿女会信耶稣基督，不一定，因为在神的眼中是他们个人与神的关系。我们每个人只要与耶稣基督来承认我们的过犯，归向他，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救主，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信称义，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继承这教会和永恒的产业。今天我们是教会，将来我们是千禧年，在未来我们是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我们将成为永远的继承人，因为他不会改变，只是我们要学会，我们有没有反省自己，我们有没有背弃神。主耶稣基督，我们愿意在你面前悔改，从此以后我们要专一的侍奉你，专一的忠于你，专一的学习神的话，让我们成为真正的喜乐平安的新造的人，合乎你圣经这样的继承人。感谢主，我们将荣耀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